哦，这些的了，现在听到啊，非常好，那我们就念一下皈依发心这两个部分，这个平时我们。就是皈依发心这个部分，如果你没有太感觉的时候，说明修行在退步。这个怎么看得出来呢？就是说，修行主要是平时的这种心态。就听课是一种心态，听完课以后回去以后是一种心态。在寺庙佛堂上师面前是一种心态，自己看书打坐的时候。以及不打坐跟就是普通的这些生活家庭世俗或者同事这些时候是一种心态，甚至看到新闻报纸当中的种种纷争，种种的这些苦乐的这些感受的时候，然后遇到很多对境，以及遇到自己以前不喜欢的一些事物，以及过分喜欢的这种的事物，这样子的时候是。现在清楚啊，好像我这边还是刚刚有一点点问题，基本上可以现在。就是说，那修行的时候呢，每次念皈依发心这样的时候，要观察一下自己的心态，然后怀着什么样的动机来听法，是一种的就是想要了解更多佛法的心。还是有一种的心，就是我所作所行所为，希望能够就是带来怎么讲呢，能力，就是度众生的能力，成就佛国的能力，然后或者是说我希望我听闻佛法的同时，以各种各样的这些怎么讲呢，因缘，所有结缘的这些众生，包括一起听课的人都能够早证菩提。甚至原先与我来证悟，希望他们能够就是例行就是度众事业之类的哦。如果有那种的一些概念嘛，就比如说你一般的世俗里面一堂课的时候，有小孩子很多都有这种的概念嘛，说将来要当科学家，将来要多做市长，将来要做律师，要做很多这类的，好像要为人间谋福祉。如果你发了财，可能要建设社会啊，或者是回报社会之类的，这些都是人之普通的人也有这种发心。但是佛教里面的发心呢，就是看到的更加的广，然后解脱的这个概念不仅仅是说平衡一下社会的一些暂时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平时的修行呢，修行的窍诀就是靠这个不再是。就是比如说坐下的这种的，一般是日常生活之当中的这种历练，这个才是真正的道场，就是修行的这种的机缘。你在佛堂里面可能很少有这种逆缘，但是在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自己想遇到的、不想遇到的，可能都可以遇到。所以说，应该怎么样去实践教法？测试这个修行，这个修行的试金石呢，就是普通的生活。那在尤其是遇到一些障碍逆境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就是融合教法，把自己的所学的这些佛法呢，实践在行为的这种黄金时期一样。所以，就是即便是没有那种很大的挑战，但是平时比如说你，一天到晚的时候，经常观察自己的心，起心动念，这时候呢，可以多少有一些心得，觉察心。以前有一种说法嘛，说不觉察心的人呢，就是善恶业在内心当中深口一造作，多少都不太怎么讲呢？觉知，就像习惯骂脏话的人，他不见得能够感觉到他骂在骂脏话，之类的，就是，但是偶尔有人提醒你说，你这时候骂了一些脏话，那时候骂了一些脏话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来，哦，这个，或者是录下来，你自己看的时候觉得可能这个有很多地方不合适，有这种的，就是觉知眼，然后渐渐的，就是时时刻刻当中呢，就是观自己的心， 经常能够觉察到自己的一种，所以那时候开始以为自己好像没有那种的问题，但是后来少许的发现一些问题很惊讶，然后再发现就是说这个问题这些都可以最后可以解决。通过这种的一种学习呢，就是就哪怕是读一本读一个偈颂，供一炷香，这时候呢也需要就是以觉知到自己生者本身是奇迹，能够修行是奇迹上的奇迹。在每一刻的时候，如果能够关照自己的心里无量的一种的功德，就是说发心，就是广大，哪怕是一坐的这种的禅定，这些都在平时的这些时候呢很难发生这种的事情，所以说他们算是这种生命当中的最闪耀的时刻，就是你可以终于知道，就是有一种趋近于解脱，趋近于明心见性，趋近于就是我寻找轮回的根源。有时候说这个世界有这种魔呀，或者是神啊这样子，但是真正的魔讲的时候就讲的是我执嘛，就意思说外面的魔这些不可怕，执着的这种的就是源头无明，这个是最可怕，如果对他就是有所觉察，然后最后发现无明本身也不可怕，就是一个念头而已，念头的这种散乱。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念这些皈依发心的时候，需要自己内心当中呢，就是时常要想要实践佛法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决心，就是即便是听一次课的时候稍微认真一点，然后不能越学的时候就是越来越没有感觉，越说发菩提心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发出离心也没有感觉，空正慧的时候好像这些都听说过，这样的状态的话就变成就是佛教里面讲的那种叫什么油条，不是油子吧，佛油子一种说法有吗，意思是说藏语里面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过用过我们的这个意思是说像牛皮呢，就是不被就被包酥油的或者包油的这个牛皮呢，就是不会被油软化。以前藏地的话有那种的包酥油的牛皮嘛，用牛皮里面包酥油，一般的牛皮遇到水或者是遇到酥油就会软化，但是包了很长时间这个酥油以后，然后再泡在任何酥油里面都不会软化，反而会更加的这些顽固。所以人也一样，身口意在佛法里面泡的时间长了以后，慢慢就是如果没有成就，没有就是坐上和坐下的修行，见和行这些上面没有连贯起来修的话，最后会变成一种就是好像什么都听说过一些，但是什么都就是德行这些上面都没有融入自己的相续当中，所以佛法没有入心，可以说就法没有就是在这个经验当中的一种过失吧。所以这个法经验当中升起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行持佛法，身口也一样，它不再是一种理论一种说法，而是自己的道所以自己的人生的这种的选择或者说就是认同的这种的道路吧。所以以这种的方式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哦。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十等诸子良，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每一次想到的时候，这个再发一种的你皈依的时候，曾经做皈依的时候也受过这个，就是类似于皈依的戒，你现在不是在受这一个戒，因为已经受过了，但是一个是回想起来你当时入佛门的时候受的这个戒然后为了度众或者是为了自疗就是摆脱一切的这些障碍束缚，所以就是远离痛苦获得这些智慧的大乐，所以以这种的发心呢，度众的发心一般如果达成的这些，所以就是念过这个偈颂，所以每次念的时候就想到自己的初心，走上这条道路的最就是最初的这种发心，当时如果当然每个人的 状况不一样，有些可能没有那么想的那么清楚就皈依佛门了。但是你在想在读诵的时候这些的时候呢，应该想到哦，原来我的应该初衷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有所反思一样。所以这个很重要，就像我们去一个地方，你始终记得你要去的那个地方，走着走着看见了一些风景你就走散了，等一下看到一些打仗的你就进去打仗了，也过一会儿又看到一些什么就是比较前面有一些危险的麻烦的事情你就跑回去了，这样子的话你到不了那个需要去的地方。所以修行上面也是如同是旅行的长途旅行的人一样，有时候就是遇到一些风雨，有些遇到一些这些攀爬，有些就是快乐的时候有不快乐的时候，有上坡的时候有下坡的时候，人生当中有时候还遇到一些这些不愉快的一些过去是今世这些结下的这些善恶的因缘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也不能忘记你要去的地方，所以有这种的时候呢你才能就是达到最终的目的地。所以我说的太多，我们又一起念完吧。这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我们上一次那个说的那个部分呢，应该是就是分别解脱戒的这个部分已经到了这里，就是得受分别解脱戒。开始的时候说分别解脱，因为有时候经常有些人说别解脱别解脱，原来应该完整的时候就是分别解脱。分别解脱呢，因为别解脱有点像说不要解脱一样的是吧，这个有点反正别的话也有另类和区别的这种意思吧，可能不同的意思吧。但是分别解脱或者个别解脱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心持善法，那这样子积累一些福德呢，你可以投身于三山去，就是说弃善就是就取善舍恶，这样子的结果呢就是不堕恶趣。如果弃善就是去恶舍善的话，就是堕入下三道。那在这去善舍恶的这个基础上面做一些禅定，让自己的心呢去更加的这种怎么讲呢调伏、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投身在比较三善区当中的比较高的这个天道的不同的这些天。所以根据你的某一种深入的能力，我看上面有一些人开了那个的话关一下那个潘心是吧，你关一下那个麦克风。哦，好，谢谢你。所以在这里呢尤其讲的是说个别解脱，你谁能够就是转化自己的身口意，谁就能够最终呢能够了脱生死，超越解脱，以这种就是出离心为动机，以为这解脱的方法。因为如果你从事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事情跟随什么样的事物，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习性和这个动机喜好来的。比如说你喜好水，你可能经常玩水，你喜欢就是打仗，你会找跟打仗有关的这些杂志呀，或者看这些方面的电视电影。所以如果是你是一个喜欢香水的人，花的人，这样子你可能会养花呀，或者是经常买香水那样。所以就是根据自己的习性，如果你的习性是轮回的习性比较重，所谓的就是看不清楚根本性的这种的确实轮回的一种的过患，或者是说不确定上面，这时候不想，那这样子就是 怎么讲呢，眼睛看的就这一辈子，那就是以前像印度的这种顺势派一样，就是随顺这个世俗的这种的情况环境，然后过一辈子，过把这一辈子荒过去度过去就算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就是改善一下生活呀这类的，只有这个眼光。那解脱分别解脱的时候呢，就不仅仅是说随顺自己的环境来稍微过得舒服一点了，他要看到说看到这种今生来世肉体和心的延续。所以最后总结出来说，这个就是怎么讲呢，这样随顺下去的话，那我这个命运没有把握。所以就是说去解脱的这个了解，说苦是怎么样产生的，心识是怎么样运作的，那这怎么样可以就是怎么讲呢，破这个链条，就是因果循环，就那个轮回循环的这种的，就十二缘起啊之类的，那应该从哪个入手去破这个十二缘起的这种轮回的这种怎么样链条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处理心里面的讲的这种分别解脱，谁可以受持这种的圣口意的资粮，圣口意的这些福德的修持，谁可以就是心法上面能够修无我，那就是刚好与这个轮回的链条所转动的方向相反，所以可以破除这种的怎么讲呢，循环的主宰吧。所以从这种的角度，谁愿意，就是因为这些受这些戒呀修这些法都全是自愿嘛，所以谁受这些法谁得益，谁发现就是谁得益，谁受持谁得益一样。所以这种的就是个别解脱分别解脱，它而且是个人，主要是这时候出离心，一般当然大乘里面修出离心也可以是这种以大乘的发心或者这样去处理，但是在开始讲这种分别解脱戒的时候，主要是以出离心为基础的，所以出离心是所有修成修行佛法的基础一样，不是人成不是天成，而是这种宗教个别解脱的这种呢，就是道，就小乘的这种的道。那像现在的传承里面，主要的这些戒律的传承呢，主要是上座部的这个戒律，比如说藏传的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些戒律啊，然后有些是金亮部，也是这个说一切有部之下，就属于一派，就是然后像法藏部这类的戒律，汉传的部分受的这些戒也是上座部的这种的戒律。然后分别不是那个因为就是以前有十八部派嘛，就是部派佛教里面经常讲到的十八派，现在主要留下来的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传承，那个上座部。所以有时候说小乘的时候，别人好像这边英文也将经常他们说Theravada 就是那个长者上座的这个上座部，然后以前有大众部，然后大众部的这个分九个部分，但是这些呢基本上现在就少，基本上好像主要还是上座部的这个传承，汉传佛教的比如说法藏部，那是很广大的人在受这个分别解脱戒，它属于化地部，也属于这个说一切有部，所以金量部的这个传承很广泛，而且根据金量部造的这个像俱舍论啊这些，它也属于这个上座部的这个，以前比如说世亲菩萨他讲的这些法呢，也是类似于根据这个传承来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我们可以说大乘佛教的修行的社会有没有就是以前的小乘佛教的传统的这些修持呢，当然有，就是这些戒的这些传承都是从小乘佛教就是说是早期的或者说这个传承过来的，所以这个就是戒律上面把他们就是归类为就是分别解脱的这个戒。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分了几个部分，是分别解脱戒里面说，一个是缘起未得戒，未得戒者受的是得受的这个方法，然后受戒的不施护持的这个方法， 和失去而重新恢复的方法四个部分，就讲分别解脱戒。然后只是说，佛陀释迦牟尼佛就是以善巧方便，就是虽然色身不在，但是以戒为师，他以这种的，就是现这个戒相这个意思吧，就是说这个里面讲的，但在持戒僧中却视线分析开者的戒律相，因此就是说能代表本师与佛法的就是戒律这个。然后在这个缘起的部分里面说，真实缘起所受戒的本体以及分类的方式概括这三个部分。然后真实缘起这个偈颂部分说，缘起于鹿野苑，本师佛为五比丘，传律为主四圣四地法，迦耶等，比如说这叫迦瑟，但是迦耶迦瑟，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卡斯巴还是卡西亚巴，它有两种，有时候可以取前面的音的话，可以说迦瑟，也可以说迦耶这样。等迦耶等尊作总作集结结九，圣传大毗婆沙等功德释迦光弘扬。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短短的偈颂里面呢，说清楚了整个缘起的部分。所以说这个缘起于最早传这个别解脱戒是在这个鹿野苑，主要是讲讲那个现在的瓦拉纳西那个城市，瓦拉纳斯这个城市，最早佛呢给这个五个比丘呢，就是受佛证悟以后呢，说七四十九天呢没有讲法呀，或者是几个星期就是没有讲法嘛，然后他受到这个就是天众的这些迎亲呢，供养八吉祥这样去做这个缘起呢，虽然当时不知道普通人不知道是佛证悟，但是佛原来开始说这个不想这个讲法嘛，生即离息，光明无为法是吧，这什么向谁说是法谁也不了解，还不如就是安住在这个寂静的森林当中啊，就这种的偈颂原来有嘛。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人不知道，但是天呢有更大的神通，看到这个了不起的世尊呢，就是圆满证悟，如果这样子就是不讲法特别可惜，所以他们呢更有能力，就是以缘起创造这个讲法的这个缘起。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从现在的菩提迦耶，那个其实挺远的，如果当时走路的话，就是去到瓦拉纳西，然后在鹿野苑的时候呢，碰到曾经就是跟他在一起，但是后来又离开的这几个五个比丘，五个当时不是比丘嘛，之前是这种真的叫苦行僧。苦行僧，因为佛教之前也有印度的各种苦修的这种传统啊，那时候当时都有，可能就像现在的机制啊，圣观呢，当然不是以佛法的这种怎么讲圣观空性这个部分了解的，但是基本的这种四禅八定呢，这些很多这些传统都已经存在。所以他去这边的时候呢，就是其他的人，因为其中应该里面的有一些是佛陀的这个舅舅啊，或者是有些是他的这个亲戚表弟嘛，还是表哥，反正就是五个人里面可能有两个至少两个是他们，就是以前这些里面呢有一些是国王为了就是在修行的这个他去也外面就是苦六年苦行当中呢，多少就是是一种的照顾的一种方式，就是追随这个王子。那后来这些修的时间长了以后，大家都比较认真去修，然后后来佛陀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接受这个食物啊，当时他们是陀陀行那种很努力的这种苦行，他接受食物这样以后，其他人觉得他已经背叛了他自己原来的想法，所以就没有追随。但是佛陀证悟了以后，他们回来开始说他们不理佛陀，见到佛陀这种就是非常异样的这种功德，然后就自然的接近受这个戒，然后讲了这个里面讲了，这个里面呢书里面讲的很细，就是说佛陀过去就是三大阿僧七劫呢之前呢发心呢积累这个圆满的二资粮，就是积累资粮， 圆满以后就是投身为南瞻部洲的人，因为就是就是他原来是在斗率天呢，然后后来就是因按照大乘和小乘的不同说法，大乘来讲示现的这种佛陀早已经无量劫前已经证悟，按照就是一般的说法，就是普通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佛陀出世然后投身于这个人寿百岁的时候投身在这个释迦族，所以刚好在具体的日子要这样讲的。所以这个小乘的讲法里面呢有很多神奇的这些部分也是有的，并不是说有些以前记得有些香港的一些以及其他的一些学者吧，说大乘佛教讲佛陀如果说无量劫前已经证悟了这样子只是一个示现的话，他们肯定就摇头摆尾的不同意嘛。但是如果你这样说大乘佛教讲的很多神通啊神异啊这些不相信他们不承认，但是如果按照小乘佛教的这些观念来讲，佛陀也充满了很多的这些神奇，包括他降生的时候好像并不是就是象征性，就是做了一个梦他就怀孕了，他妈妈做了一个白象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梦，好像入胎的一个梦。然后就是顺产的时候也不是从这个怎么讲呢，一般的人出生一样，而且是从幼内还是就是腋下这个出生的。在这些呢他们还是能接受，那是对其他的人讲的话，那这些肯定也很难被一般的人所接受。一出生迈步各个方向出现这个七朵莲花呀或者是之类的就赞叹。然后一出生就马上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一个那么小一岁不是刚刚生下来的孩子能这样说吗？能走路吗？所以就意思是说如果这类的其实不重要，按照就是大乘佛法的这些了解的话就是说这些佛陀释迦牟尼佛有他的这种自身的一些功德，所以过去无量劫所以已经成佛是个示现这样子他圆寂的时候出生舍利啊，然后就调伏外道啊去斗率天啊所以这些都不异于常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但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怎么讲呢，他也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人一样出生在这个某一个具体的家族，然后有长大的时候就像丧母亲啊这类的，就是普通一般的人有时候会遇到的这种丧一个父亲啊母亲啊这类，然后又有娶太太呀然后生孩子呀就是现在一般的人他们想的时候好像释迦牟尼佛好像有太太，以前有这个就是娶过太太妻子然后生过孩子这样子的时候，就觉得都不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应该一出生就怎么讲是个成年人吗？还是头上发光从天上就是飞下来的那样的感觉，所以他好像忘记了他有这个学了这种60种的不是这些好像60种的记忆啊还是64种的记忆64种记忆吧，所以这一类的就是受过各种的训练啊，他也学过很多就是当时印度留下来的这种印度的传承的这些各种文化知识呀之类的。所以从这个里面呢就是具体讲到这个很细的部分，这个我就不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佛陀入胎呀，然后离就是开始学习这个文字呀，然后学各种技艺啊，射箭啊，投石啊，骑马骑射呀，然后之类的以前的一些，然后书法就是一些琴棋书画之类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64种技艺里面有这些。然后29岁的时候呢就是看到生老病死四大瀑布就是这种冲击啊对生命的一种的改善，就是改变最大的就是生老病死嘛。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是违背他父亲的一些本意，然后自己有就是更大的愿更大的发心更大的出离心，所以放弃所有的这些就是奢华的生活，然后去就六年苦行呢，然后苦行当中呢就是怎么讲最后总结的就是说这个苦行本身不能带来证悟， 如果你就是禁欲本身光是禁欲没有智慧的话，那很多贫穷的人，很多能够就是是调整身体极限的人，并没有就是成佛。所以这样子呢，他呢就是获得这些，当然有些说走中道的见解，然后了解了就是万法不离这种，不走这个极端了。不走极端，所以我们想法也是一样，要不然就是有，要不然就是没有，这两个极端。但是其实有和没有，或者是这个就是怎么讲二元分别的这个念，才会有这种的极端。那如果什么是真正的就是有和没有这种的，这个有无皆是，有无皆不是，这个四端离开以后，就是你能够一般的人就思想的时候就是走这些。四边八系的这种的极端，所以不走极端的这种中道，所以就是他开始也就是饮食物啊，离开这种的非常极端的这种苦心啊，然后让身体滋养，并不会障碍这个修持证悟，所以反而是体力恢复的以后，就是他开始证悟了，所以本身心识也要依赖这个身体色身。就按照这些大乘佛法或者是密乘来讲的话，也是如此。色身是心识的延伸的一部分也好，他们是就是怎么讲，五心这两个是任运而生也好，不是两个东西吧，应该这样说。所以有时候我们分别讲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所以你要应该就是让他就是他是一个互支持，不是一个障碍，其实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所以如果你的身体是一个牛啊虫啊这样的身体，其实就更难于这种证悟，因为这个是人的身体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就是买去进解脱修持，这个上面有特别的文思修啊这样的能力，受戒定慧这类的。所以最后就是证悟以后，这个里面我刚说佛陀就是在这个主要强调了就是缘起嘛，真实缘起，就是开始的时候证悟的时候他也有很多的这些挑战啊，有就是魔君呢，就是挑战他自己，威胁他用这些就剑啊刀啊枪啊之类的，就是四面就是射过来这样子，但是因为心没有就是紊乱，心没有动，然后又有美女啊，就是有各种的姿势面容，这样来就是诱惑，就引起内在的贪嗔。其实主要这个是用外缘话，外在的话说有女人啊，五个代表这个色受想，这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这种怎么讲呢，欲望上面的这种吸引啊勾引啊，然后说魔君十万这样，这些讲的主要是念头上面有很多原因，你会有不开心啊生气啊嫉妒啊骄傲啊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些心呢被自己调伏了，就是他坐在这个菩提树下，然后说不证悟就不起来，这样子就坐在这个吉祥草上面，这样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魔君，就像说千万上亿的魔君，但是这个就是很多嘛意思。但是他呢就是靠他的慈悲等持呢一一调伏，并没有被这种欲望或者是愤怒所这种席卷或绑架。而在黎明现前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呢，灭尽所有的这些障碍，然后升起一切的智慧，成就正等正觉，然后证悟的时刻呢，就是大地震动，就是光芒万丈，就人天赞叹，所以非常了不起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终于就是过去的这些资粮道的上面的一些就是因地的这些修持的所有的这些都圆满于这个时刻。所以说我看本就俱舍论里面说，本师独觉与菩萨等持结地均归一，然后又说虽为圣者，然而与父母病人说法者，最后由者之菩萨供养无量的意思。 所以世尊在资粮道中，他过去在因地上面的这个修持，但在这个时候呢，一坐下呢，从资粮道到加行道、见道、学道、无学道，最后成修，就是这个部分讲的就是殊胜的地方。但这个就是像类似于他在这一生呢，就是圆满了这种无道实地的修持，然后圆满成就，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后面呢，里面呢也讲了，就是陆业愿本师圆满，就是已经证悟的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处所圆满呢，就是陆业愿，这个就是非常美丽的这个花园公园一样的啊，在这个树林里面。然后这个卷时间的圆满，就是从六月初四开始，就是在这边就是传法，然后初转法轮嘛。然后法圆满主要讲就戒学为内容的，以及就是四圣地为主要解脱道的这些法，然后分这个次第的，就是详细的就是广说，然后如何对治烦恼的这些四地法门，卷中圆满就无比丘啊、八万天子这些。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说给五个比丘受分别解脱戒，分别解脱戒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第一次经典集结这时候第二个也应该是，因为这个在不一样的一些说法里面有，但是其实意思是说，当时有一个佛的弟子，就是应该是第六个还是第七个，反正就是比较早期的弟子吧，应该是。这他也刚好在这个陆业院的时候呢，就是有些说耶稣家他的名字，有些说耶舍，反正就是佛陀的弟子。这个人才没有变成佛陀弟子的时候呢，就是瓦拉纳西那边，就瓦拉纳西自古以来是应该印度教的毗湿奴的这个神的圣城嘛，所以在那里面呢，就是一直到现在，从可能将近可能也许就是超过两三千年吧，之上的一个城市，至今还是同一个地方，始终是一个城市，而且很比较就是兴旺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他们家这个耶稣家的这个父亲呢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然后耶稣家呢也是自己怎么讲呢，从小变成王公贵子一样，就是他不是很就是大的这种政治权力的人，但是他父亲呢就是一个很富有的人，所以这个公子哥一样那样，就是生活的非常奢华，要什么有什么，然后经常就是纸醉金迷，这种吃喝玩乐，这样他父母呢非常就是怎么讲呢，宠爱这个耶舍这个人。然后他也有这个父母给他建的这个就是冬季夏季雨季这些就是宫殿嘛，然后他在不同的这些里面呢玩呢轮流，但是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慢慢有一次呢，就是他们也是举行很大的一个宴会啊，就是跟很多四方来的人以及很多众美女围绕的这样吃喝玩乐以后，半夜惊醒的时候，突然就发现这周边的人呢，就是好多人之前呢就是很精神身材奕奕非常光鲜亮丽的，但是那时候下半夜的时候，就是凌晨醒来的时候，看见东倒西歪，就是有桌子上的跟很多原来吃的东西都摆得特别好看，那时候很多人醉了吐了，就是丢了好多东西，吃烂的一半的这些瓜果饮品这些都撒的各个地方，然后就是很多化妆啊这些开始很好看，那些化妆啊丢掉了，就是原来好像很好看的那些相貌啊都有一点不是那么好看，所以当时他就觉得这样玩这样去做的话其实得不到任何人生的意义，然后就是非常的悲痛，由这种喜悦转为这种极其的悲楚，然后像说就是什么都没有说，慢慢走开了这个城堡，和就是还在很多人都在睡觉，他自己醒来以后呢，就简单的装了一些东西，就走到这个过河，就是走到那边，那时候正好佛陀在那边来了不久， 然后他就是过河，再把那种木屐嘛，以前的那个鞋子一样的，就是扔到河的这边，然后开始趟着河过去。过去以后呢，佛在那边打坐砸伤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个人，就是佛的这种身色庄严，非常就是美好的这种，而且他看到好像佛的这个身体上面发光啊这类的，然后他就是觉得这个人就是。就是被他很吸引啊，就是非常想去拜访，然后去行礼，然后说就是我遇到的这些事情，然后佛陀就告诉他，你应该好好的去调伏心才是正道，吃喝玩乐以及住宅的豪华，各种这些都不会带来究竟的意义，然后只有你调伏了心，真正的就是灭苦的这个能力在你的心里面。而不再就是无蕴，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身上，他不能够真正的战胜苦，所以这样以后呢，太子早上不见，对，不是太子，那个就是公子，就是不见了以后呢，他父母也很着急，也派一些人四处找，有人就是找到说他的鞋子在那个河边，然后他爸爸呢就带了一些人就是过河，然后刚好，这时候呢，就是佛陀已经给他的儿子呢讲了很多。道理，他那个儿子呢，就是很一心想出家这样子，跟随追随佛陀。那他的父亲来了以后呢，也看到就是佛陀的这种庄严呐，就那样，就是问说我的儿子就是为什么会跑到你这里来啊？然后佛陀又给他讲了很多这些就是比较怎么讲循序渐进的道理嘛。道理以后呢，就是他父亲呢也听得非常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道理，非常被去就折服的这种的心。然后后来第二天的时候，他又带了他的太太，然后来佛陀面前呢，就是听法这样，然后就变成说受皈依戒以后，皈依谁都是皈依戒，但是然后呢，受这个分别解脱戒里面呢，在家的戒和出家戒两种嘛。在家戒受的就是就也是这个的，他的父母就是居士男、居士女，就是历史上面佛教的这个第一个男居士、第一个女居士呢，就是夜舍家或者是夜宿夜舍，这个他的父母亲变成佛门的这个。就是居士男女居士，然后比丘呢，就是他之前的这个无为比丘变成佛门的最早的这个比丘，出家的这种，所以在家出家四种这样分的话，就是以这种方式。如果是出家的四种的话，就是沙弥、沙弥尼、比丘尼这些，所以后来这一个家庭呢，在佛没有圆寂之前，据说。就是圆寂以后，经典集结的时候，有他的弟子集结的经典里面，像，就是大迦叶他主导的这个经典集结，然后说有这个耶舍，他们出资，他的家境比较富裕嘛，请了这个在这个瓦西里，就是叫什么毗舍里，那边有700个这个比丘。然后大概应该把它算作，有些地方它有些里面说3次经典集结，这样的话这个就不算。但是如果算4次的时候，就大概就要算这个佛陀的弟子，他的父母也是佛陀弟子，自己也是，所以他们来作为这个功德主呢，就发起这种经典的这种集结。当时集结的时候，好像不是并不是说全部都要写成书呀这样的一种集结，而是共同的唱诵，然后补阙这样的方式来唱诵，因为。就是一个人也许不记得所有的内容，但是合起来以后，好多人都能够记得，而且相互能够印证。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集会散了以后，大家可以完整的，因为那时候的人心比较清净，可能记忆力也相当好，所以这样子，因为也很多时候是戒律的这些唱诵啊，这些都是就是每半个月举行一次，就是新月和元月，就是初一十五这时候呢。大家寺庙里面呢，就是共同来，就是分别解脱戒的这些，戒律呢，大家就是有轮流的来唱诵，然后居士呢就会受像八关斋戒啊这样子，然后这种的长进， 就是更加严格的在初一十五，他们有在汉地也有些，比如初一十五要吃素啊，平时也许不一定吃素。初一十五我去寺庙啊烧香啊，平时我也不一定那么精进，所以这个做法呢，就是自古以来都有，嗯，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就是增长更加亲近的这些行为，所以平时你受了五戒，但是现在受八戒，嗯，出家人呢，平时比如说沙弥啊。这个世界呀、啊，或者是你受这个其他的复杂一点的正学，你比如说十二戒、啊，比丘有很多，就是253个之类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受得更加的严格，因为它也可以分为就是严格到就是更加发心更加圆满啊，行为更加细致呀、啊。原来说不能做，比如说杀生的话，原来说的杀生，很粗的这个杀生里面说具足四种条件，甚至是杀人才算杀生了、啊。但是这个细的上面呢，就是据说这类的时候说、哦、那你不仅不算这个四个条件来杀生的这个对象，你知道动机你有，这个方法或者采取行动是你支持的，或者是你自己做的，最后这个动物或者生命死了，这四个条件就类以此类推的很多行为都，但这时候呢连杀念都没有，就是关照自己的杀念。原来说光有杀念并不犯戒，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呢，你甚至就是更加亲近自己的心，没有杀念这里。所以不论如何，这个里面呢那说就是开始的时候在鹿园院有这个缘起的这种分别解脱戒，然后四分离为主的讲四圣谛的这个法，嗯，然后做这个集结，嗯，加加斯巴，对，然后这是说，嗯，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呢，因为这里面具体讲了一些时间，81岁天龙年4月初8，这个圆寂，这样子，然后因为在其他人的这些要求下，释迦牟尼佛还延长了一些寿命，但是就是1个月还是3个月，反正就。这样的时间也不是太长，当时讲这个就是开始大涅槃经啊、之类的，所以具体的这些日子呢，这些一般的日历很多的上面都有因为很多人就是很喜欢佛法，或者在印度这样中心社会很大的地方呢，讲众生平等还是很多人能接受，男女平等或者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地方的中心不平等，人不平等什么这样子，但是佛陀讲本心上面应该平等，而且所以就是只要有男女的任何戒都有相应的，就是男和女的戒这样子，然后就是出家和在家的这种的某一种的平等，因为不能说光是出家人才能修行佛法，而且在家人有他的方法比他的方便，就是戒律相对少一点，但是在这个之上呢，你不会说你因为只受了5个戒或者1个戒2个戒，所以其他的这个书你不能看，那个书你不能修，没有这样子，就是所有的你能学的你能证的这些佛法呢没有主人，释迦牟尼佛不像知识产权一样说都只是这样，他就是谁发心谁精进谁得意，然后佛法没有主人，谁就是怎么讲呢，发心精进修持，闻思修的话，谁就是他的主人，谁真正的精勤于这个戒定慧，谁就是他的主人。所以，就是类似，所以就是佛法受到这种很多人的喜欢，因为在以前的印度的这些中心社会里面，说婆罗门才能当教士，才能变成就是比较可以给别人加持呀，或者是受别人的供养这样的社会，但是释迦牟尼佛。就是给那个就是门当时的优婆离吧，他们是贱民嘛，算是最下等的，这种人都不愿意触到他们的身上这样，但是他也接受他加入僧团，而且僧团当时还吵说这些人不能拿到这个弄到这个世家，你是王公贵族的后代，其他的很多都是你应该就是建立一种就上流社会的一种团体，不应该就是在这些贫贱的里面呢，也把他们也加入进来，这样就是颜色不一样长相不一样，身份登记这些家族背景什么都不一样，那这样弄过来好像就会很乱啊，或者是别人会看不起我们呢、啊，不会布施给我们的、啊、这样想 不会优待我们的，国王可能不会请去上座给我们，因为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所以但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避免了这些各种各样的当时的旧俗的这种规矩，然后就是有这种，也有些时候说我们应该在苦行呢，在深山老林里面、山洞里面、岩石里面讲佛法，不应该去这个城市里面啊、所以就是有这种说法嘛。但释迦牟尼不是这样子，他就是说有频毗娑罗王啊，这些王公贵族给他们也讲法，给最贫穷普通的人也讲法，然后有时候好像是富卢罗吧，应该是在寂静的这个森林里面啊，很安静的地方也讲法，然后很就像须达一样，很富的人也贫贱着富贵，有权利没权利，还有贫女是给他们受戒啊，就是受为弟子呀。大家是这种就是各种各样的人，行头陀的这样的人他也接受为弟子，所以就是佛法怎么讲呢，是因为有些时候有一种人，有时候昨天我接了一个电话，北京的一个居士，他就说哎呀，我们这边的居士说你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样的话下地狱，那样的话又下地狱，你这样子的话又不对，这个做法你他念经念的方法，你要这个要就是你没有穿成一点都不能看的，也不能读诵，这样其实也不是这样子，你这样弄说这个不能弄，这个不行，那个不要做，好像最后变成说就这么讲的，越佛越修行越没有自由，越修行越痛苦，或者说这么讲的，越修行越有特别多的限制而不开心，它不是这样子，就是限制的部分呢，像有些人说念咒这些必须有传承，也不是，你不是给别人传的，你自己学的话就是你可以就是得传承更好，但是你也不准备就是传给别人这样子，因为这里面佛时代的时候都有就是声闻啊，就是听一下听到别人，然后还是有缘觉呀、啊、就是自己就是能够思考能够了解，然后就是发现哦，就是怎么讲呢，这些法适合我来选取这样子，但是藏传佛教里面比较强调传承啊，就是口诀啊，就是受灌顶啊之类的。即便是这样，也没有太多人真的会很在意说你有没有就是一定是念珠念的时候有没有过佛头啊，或者是这个香应该怎么摆，那些事情上面太局限，太那个以后前怕狼后怕虎，最后觉得呀佛学佛好像就更容易就是受到各种限制，然后怎么说呀？就是戒律一听到的时候就害怕，就这样子。他本来不应该变成这样子，像释迦牟尼佛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就是他是说本质上面就是一切就是伤害的行为减少，一切帮助或者是增长善慧的这些以及修持的这些法，利益众生的这些上面去奋斗，这个以外其实基础是这样子，以外就是很豁达，甚至十善十恶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些讲真正的动机，按照讲的话就是大乘里面，你也许骂人，也许甚至这么做端毛黑人的故事一样，但是像这些是比较极端的故事，但是都可能变成善行，甚至比丘破戒跟一些女的在一起，也许都是无量资粮的这种的来源，所以这样子的话并不像现在的有一些其他的有个别的一些这种宗教里面讲的一样，也把佛教的门弄得越来越窄，门槛越来越低，然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说了半天，最后要不然就各个人都不适合大众，很多人就拒而远之，敬而远之，那你们就是很亲近非常高尚，那我们不是这样子，就好像这个门方便度众的这个门没有打开，方便也没有了，全部都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样子好像就是就是这样的铁的这种的法律一样。其实佛教里面呢有这样建议去避免恶造恶业恶因，但是后面没有说佛教里面制定规律说给你判多少刑啊，给你抽几个辫子呀，或者你犯了这个戒以后怎么样去怎么讲呢惩罚呀，这些没有，就是说比如说破戒了以后他有这个筹参的方式是自愿的，但是他并没有说后果当中呢佛教僧团应该把他们集体就是让他们排队站起来然后投石头啊或者是打他们呢、啊、就这些都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佛陀的教法以及就是戒律上面呢就是很开放， 然后广纳这个众生，方便度众，就是以各种的众生的根器和他们的这个心态，然后去利益他们众生，所以就是恒顺众生，随顺众生，有很多的这些法义，就是这种寄诵啊念诵里面。他不是说恒顺众生的烦恼，而是说根据他们的这些就是质地也好，根据他们的状况素养来就是随缘度众。这是为什么说了那么多权益的佛法，就是除了说圣义地，还说了很多很多世俗地的这些教法。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佛涅槃以后，这个里面这本书里面讲的三次经典集结，第一次的时候呢，就是就大迦瑟，他就是主要他精通这个论，他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修行人。优婆离呢精通律，阿难呢精通经藏，所以经律论的三藏呢，由他们以及就是霸王以前的这些是那个跟佛陀一起涅槃的有很多的罗汉，然后剩下还有很多的就是没有圆寂、没有涅槃、没有一同圆寂的，所以就是说。当然这个里面讲了跟目犍连一道圆寂的有这个就是七万阿罗汉啊这些，但是这个好像目犍连他们就是也是一种结束吧，就是被外道杀死的呀之类的。但是然后阿难尊者呢，过去好像也是一个老油条，就是马特萨东这样说可能不太好，就是说阿难尊者在佛陀面前听闻了佛法很长时间，就是基本乎一辈子跟着佛陀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的把佛经，他记了很多，但是他记性相当好，就是有不忘的这种的，有一些有这种的功德吧。但是他并没有付诸于行动去实修。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开始经典集结的时候好像大迦瑟的就是把他去拒之于这种经典集结的这个里面。但是这个经典集结的五百罗汉也好，他们也其实很需要他在里面。因为他就是随从时间最长，但是佛在一起的时候呢，佛陀释迦牟尼佛在世，如果他今天在世的话，我100%相信很多人会诽谤他，很多人会诋毁，很多人会起恭敬心，非常虔诚去专门去就是结缘，也有一些人敬而远之，什么样的人都有。当时就是像善信比丘啊，像其他的有些是直接就是反对，甚至就是对佛陀发出很多的威胁，就是有遭到派人暗杀呀，放这个山上滚石头的方式来佛身出血呀，用罪相派罪，就是放罪相来就是伤害他呀。所以有这种就是破和合僧呢，就是意思说分裂僧团呢，就是有些是他的亲戚，有些是他的弟子，就是对他有不公，这样子不背叛的。也但是像阿难尊者呢，就是他没有这些那么顽劣的这些行为，但是他只是说听佛法，但是没有真正的入行。最后就是在经典集结的这个时候呢，就佛陀圆寂第二年，那这样子他就觉得真的因为我不够格，还有就是不是真正的实修，然后真正的对这种轮回也好，很多方面升起了助力心。现在就是佛陀圆寂，然后佛陀圆寂的时候，也有个别的人并没有就是说很痛苦啊这样子。有一些人哎呀，就像大迦瑟一样痛苦流涕，但是也有一些说哎呀，就是以后没有人再指挥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了，这个反而轻松啊这样的意思。这些有经典里面有记载的，所以。就是说他很快的就是证悟了，就是在经典集结的这个之前，就是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最初的时候大迦瑟想派出他，但是因为有这个资粮，有这个根基，才会在佛陀面前侍奉佛陀那么多年，所以他也是有这种光是学而变成正的这个就是激素的获得了这些证悟。所以在这个里面讲的就是他呢就是集结经，然后优婆离集结律，然后大迦瑟就是集结论，经律论的部分。然后就是有些也有这样讲的，就是说经里面 就是定的这些修行的部分多，然后论当然这些会的不多，然后律呢就是这些心仪的这些怎么样去避免伤害啊，怎么样去帮助众生啊，这类的这些心持的这些持尊持度啊，这律的部分多，所以经律论这个三藏呢刚好是就是就是戒定慧这样子。当然这个梅盘仁波切他们有讲说，其实经里面经这个戒定慧都有，律里面呢也有，就是有关于就是定的一些修持，像这个里面很明显嘛，本来是三戒论，但是里面也从见修行的这些教法不同层次都含涉，最高到最初到最高的这些讲就是境界和修持的这些都提到了。个别的部分呢，设计密序的一些部分我们就是稍稍做了一点忽略，因为就是大家也不见得说现在还是特别适合讲很深的这些法义，所以呢但是都提到了基本上。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论里面主要是以会的这些修持为主，就是戒定慧的部分呢在这个三藏里面都圆满。然后这个集结的地方呢就是 Rajagir， 是王舍城七叶窟。然后这个做这个供养的施主呢就是卫生王，卫生院王。其实就是以前那个他比较坏嘛，就是卫生院王也是就是阿舍世王，他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些罪过，有这些跟叫什么是有这种囚禁他父亲，然后死于这个监狱里边呢，阿舍世王，然后最后一做了很多恶行嘛，就有点像做了这种无间罪的一些部分一样，因为杀父杀母这样里边他也囚禁父亲，以后死于这个监狱，最后他后悔去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这样子。然后主要是他自己身上患了很多的病以后呢，就是有这个七婆医生呢给他看病，说你这个病呢其他人都治不好，只有佛陀能够治好，所以用这种的方式呢就是最后跟佛陀结缘，在佛陀的这些教育和劝解和讲开示下呢，他非常的后悔，从此变成一个就是做善行的人。这个人没有出生，这个王没有出生之前呢，有这些外道的某一种的这种怎么讲心算家也知道他可能将来会害这个父亲，所以就是有过去的累世的这种一些因缘，所以为了不让他这个因缘业缘的成熟呢，业缘成熟呢就是给他讲未生愿这个，但是最后还是生了愿，就是把这个他的父亲啊伤害啊这样子。然后叫什么这个就是这样子，他是我忘记了，但没关系。所以这个王舍城呢也是在那个离得里很近的地方，就是那兰陀寺不远的地方。现在上一次我们也去那些地方，就是类似的。然后第二次经典集结呢叫大概110年以后这些。就是在广延城，就是班纳也是现在那个Bihar 的首都嘛，首府嘛，就是他们的省会。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过去的因为时间长了以后，佛陀圆寂以后已经100多年的时候呢，里面因为印度社会本身是佛教徒应该算是少数嘛，整个印度来讲，即便佛陀的时代或者后来二十六庄严的时代，或者二育王的时代，就佛陀的这个教法就很传得很广以外，在早期的时候应该是比较少的，所以外道啊各种各样的就是都很多，在一个地方像以前旅行的一些僧人他们都说，这个地方呢有多少的僧院啊，有多少的外道的这些各种的这些就是庙宇啊之类的，就人口上面比较杂，所以呢很多见解这些慢慢因为毕竟是口传嘛，慢慢变了，就是说把一些就是戒律啊这些变得不再那么就是怎么讲呢，原来说应该过滤水，但是后来 怎么讲呢，过滤水的这些要求降低了呀，原来说不能饮酒，那这样子后来说就是很是就是也怎么讲，也特定的时候作为药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慢慢这个尺度放宽，然后原来说出家人不去耕种啊经营这个，而是专心去修行，就是弃食嘛。然后后来又说双手不伤害众生的这种的，用双手来耕种是可以的呀。然后以前说你吃过午不食，但是你要行程15公里的地方，以前说我一个尤吉纳，一个尤吉纳的距离以后，你可以就是吃一些这个食物呀这样子。但是这些人觉得15公里其实还是挺远的嘛，徒步的话，特别森林啊这样里面，他们说那应该7公里半个尤吉纳里面应该你可以就是吃东西， 7.5 公里这样的地方，而且就是用英文说他们说什么 finger food 是吧之类的，这个尺度啊吃的这些也放宽。所以而且原来这某一些里面的出家人一直到现在南传佛教都有很多人不接触金银财宝啊，但是除了就是说修饰这个为这个寺庙里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可以做，为了私人呢就是不接触钱呢他有这样子，但是这些尺度又可以说放宽了，就是说他后来是为了这些乱放宽的各种的这些呢就是制止这些失种的非事然后在这个吠舍离这个地方呢不是这个班纳就阳光广严城这个地方呢就是做这个，因为以前的这个里面说菩萨会菩萨塔，应该是菩萨塔是刚才我们说的新月满月初一十五这时候的一种诵戒日，大家就是背诵戒律，让大家都大众来记得这个戒律。但是好像连续有七年还是多少年，就是说没有做这个，因为后来说不清楚，大家有争议对这个事情上面。那阿育王呢，就是请这个地须尊者，然后平息这个争论。这个人呢非常有学问，所以在这个机缘寺里面呢，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罗汉呢，请了这些有很多正量修持既有经验的人，历时九个月，然后来就是重新有一点像就是戒律上面就是排除了过去的一些错误的就是发生的夹杂的一些错误的做法。然后第三次经典集结呢，就是400年以后，应该贵霜王朝里面的犍陀罗的这个迦尼迦瑟，这里面好像翻译的这个是说尼切波王，应该迦尼迦瑟应该这两个应该是一个人吧，反正就是这个人呢请贵霜王的这个王呢，就是请蝎尊者，蝎尊者以前说的是肋骨这个地方，就是他不躺下来，他也是印度应该瓦拉纳西那边的人，好像是反正中部某一个地方来的人。然后这个人呢据传是马明尊者的弟子有些是有这种的说法，不论如何就是他呢学问很深，然后也有就是请这个第三次经典集结的时候呢，就是把他请过去。那时候已经有就是佛教的各个部派的这些传承，18个部派小乘佛教分的这个支派相当多。所以后来在克什米尔花基金舍有这个应该是犍陀罗的这个，当时应该犍陀罗是很重要的这个佛教的重镇，是迦尼迦瑟王或者是就这个迦尼迦瑟家的这个王呢做这个功德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反正不论如何讲的是这个尼切伯王做施主，这个应该我觉得是对的。然后有密藏也是一个罗汉，就是密藏呢他们就是500罗汉61000凡夫大尊者以及500菩萨集结，然后将四分五裂的18部派呢均立为佛教。然后并没有当时现在的人很容易就是怎么样给别人贴标签啊，说这个以前也有一直都发生这种事情嘛。 然后不承认这个，不承认那个，就是达摩祖师来了，也很多人刚开始也就没有这个福分嘛，就不承认，觉得他根本没有了解。然后以前西藏也是这样子，就是像毗卢遮那大医师这些回来了以后呢，来的时候也怀疑说你有没有取真经呢、啊？好像你这个做法，你这种的咒语啊，做事的这些方法，这个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佛教？因为人不懂的时候也有这种的疑虑嘛。甚至莲花生大师来西藏的时候，有些人也会想说啊，这个呢，这种怎么讲？原先有一整套的社会的这种做法，然后，他们就是有所转变改变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引起一些是非的这些争论啊，之类的，这些在《莲师传》里面你可以看到，好像他们看上去还会就是说分析啊，这观察，当然这个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有时候会容易贴标签，这个就不好。比如说以前很多内地的佛教的这些经典呢，有些是被贴上很多这是伪经，那个是伪经，有很多人就造口业嘛。按照佛法里面讲，这个叫舍法罪，好像说它是一个一部真经，你给他说的是伪经的话，就变成一种舍法的罪。就是伤害菩萨叫就是伤害三界的众生还重，这样那这样讲的话，对于一个有正量的人，你就是非法就指责呀，或者容易用口来造业的话，造的也很深。所以类似的，当时的这些人呢，还是有很有素养，就了解他只是从戒律的这个怎么讲呢，重点重视的这些部分，因为律部里面好多都是就是佛时代制定的这种的戒律，谁也不会说我因为佛有尤其的这种的神通，有能力，有知道这些具体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制定这些戒律，当时可能就是佛来决定。那后来的这个呢，有规定说共事共议的这些呢，应该有这种长者呀建议一下，然后长者之间呢就是有分歧，这个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交给僧众来就是一起解决问题，所以这类的一些机制，所以算是一种早期的民主一样，就是戒律上面的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也有这类的。所以所以在这里面呢说在这个你看啊在宾陀山的明佑寺藏密以及五百位罗汉集结著述了大毗婆沙论。这个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传承的，应该说咱们集结的时候说的是这个意思，说五百个罗汉一起就是完成了这个著作，因为这个好像很长嘛，好像有上百卷这样的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世亲菩萨呢根据这个大毗婆沙论呢，就是把他的要义呢写出来，就是俱舍论的这些内容。然后还包括圣者们撰著全解密义的诸多论点。然后后来又有阿舍离这个释迦光功德光功德光呢撰写根本律和这个结魔律，然后释迦光呢就是造毗那耶三百颂，所以这些呢就是主要的，尤其是这个根本律，这些那就是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是一直师承就是传承的这个部分。所以有上一次有这个就是那伦陀寺的这个传承有讲的怎么说十七大班智达，这个那伦陀寺班智达的七经文里面也有功德光和释迦光的两个部分，就是叫戒律。那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说呢，佛圆寂以后四百年的时候，那兰陀自己还没有真正的形成，为什么他们说这是那兰陀寺的传承的这个上师呢？这个有点像说宁玛派这个概念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呢，就莲花生大师在，然后现在宁玛派是就是这种的概念是就因为有新一派出现以后，前一的就变成宁玛派，但是现在说莲花生大师的是这个是属于宁玛的这个传承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尽管莲师的时代并没有乘坐宁玛派的这个他没有创立，但是因为后面的发展而就是得出来的这种的结果嘛。 就是被其他人把他称为就是老学长一样，那这样子这个开始的这初祖呢就是老学长的这个祖师了，所以类似的就是把它归类为像龙树菩萨这些应该早期真正他有没有在那兰陀寺，这个好像有别有一些因为龙树菩萨大概就是20世纪左右嘛，那时候可能那兰陀寺尽管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初始的一个阶段吧，应该好像就是真正的那兰陀寺的辉煌是从这个4世纪到11世纪700多年，但是20世纪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难说了。那时候但是也其他里面也说这那龙树菩萨就是在那边了怎么样。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传承里面的前一传承净明师，而后释迦希日红释迦希而后这个克什米尔班智达释迦希日这个是萨迦的这个传承里面前面的前一的意思，宁玛派的传承，前一传承净明师而后释迦希日红，就前一的传承里面净明论师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传承，所以这个里面也讲了佛陀圆满的佛陀，然后有舍利子代代相传，后来到就是达堪布净明论师，然后就是瓦热那藏罗斯然后又给王宗尼然后是马什摩马什加尔摩然后就是这个代代相传的一个过程，因为中间有一个就是朗达玛灭佛，在西藏有个前红期后红期，就是840年以后，公元840年以后有一个就是灭佛的活动，就840年之前，其实是稍稍之前一点，因为这件事情呢导致了这个后面的这个大概840年的这个王朝的崩溃，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有一些传承呢就是到了西藏东部的靠近现在的西宁的这些地方，离这里不是太远，那边就是有个丹都光巴央都光巴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像有这个班吉桑给，就是当时就是这是一个出家人啊这样子，后来又就是怎么讲来跑到这边来啊，然后他的这个传承下面呢有这个拉钦贡巴扎斯，他和阿底夏尊者从西路弘法，和从东边呢就是贡巴扎斯这个就是传承呢其实没有完全灭，是有一个很大型的灭佛运动，但是就是一个是从孟加拉迎勤阿底夏尊者到阿里然后来重传，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贡巴扎斯他去就卫藏去，原来卫藏那边的已经出家的人已经几乎就是断了这个比丘的传承，因为他比丘需要有4个比丘，然后好像就是从从东方的去了，然后加上北边的，然后就完成了一个就是4位比丘受戒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时候呢阿底夏尊者还是用这个原来的传承，他尽管有两个传承，但是他说以前都有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历史很长的戒，那就继续说一切有部的这个论这种的传承，所以拉钦贡巴扎斯他们也是这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戒嘛，因为然后后来就是萨迦班智达这边就有这个克什米尔班智达释迦是释迦谢日谢日就是吉祥的吉祥释迦吉祥所以这个传承，所以这些又因为有这东西中这样的极路的这些传承，中律西律这样子所以在中律的这个龙树菩萨然后传下来的就克什米尔班智达释迦谢日然后传给那个萨迦班智达这一路这个传承，所以不论我们先到这里，因为时间也已经到了，然后大体上面因为我就是对于这方面有稍有一个记忆和一个怎么讲呢一种的概念的话也挺好的，然后我们下周三再会，然后我们就会前之前呢做一个回向，但是这里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里面的意思是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传承的这个 戒律，尤其是分别解脱戒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缘起，说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证悟啊，他也是基于就是需要离苦得乐的这个发心呢、啊，就看到这个生老病死啊，然后有出离的心才去求道。你按照小乘佛法这种的说的，也是也说一切有部的宗旨。啊，不是这个，就是分别解脱部解脱，然后他的弟子们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耶稣家的这个父母，他们也看尽了人间的这些局限，就是奢华的局限，所以就是愿意求道。所以这个里面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也一样，平时可能生活还不错，或者是说有些人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好多事情，出家的时候呢，修行的时候又会担心自己这个费用不够啊，会想啊，这个到时候医疗系统、医疗保险没有啊，住的地方没有，其实这些都要放下。你真正的一个修行的人，当然这个是每个人，所以我们不能勉强任何人去这样想，但是你真正是一个求解脱的人，怎么死都可以。按照以前的说法，真正的一个修行人应该死的时候就像路边的这个野狗或者山上的鸟这样死的一样，其实生死本身就是要一部分要放下的部分，放下不放下你会放下，不用因为未来会怎么样，未来最终只有一死，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是最主要的，所以过程的这个修道的方式这些上面呢就是用心，然后不用怕钱不够，也不用怕吃的没有，所以甚至释迦牟尼佛有这讲说，这如果这个地上说只有支架盖上面地方可以种地的话，我就是你真正去修行的话不会饿死的。所以我也没听说过以前有一个僧人呢因为饿死然后就是真正的修法，除了是一些社会整体的运动以外，真正求法当中好像山上饿死的这种可能个别也许有，也不是说，但是佛讲他是会庇佑这些众生。他的护法会庇护这众生，所以意思是说佛讲的是没有说刚才佛没有讲说我的护法会，但是佛讲的就是说他的学佛的这个人呢不会就是饿死，就是讲的是这个，然后我的意思是说肯定是受到佛的庇佑以及护法的这种护持，所以就是总归怎么讲呢，不能因为暂时的这些安乐而就舍下长久的安乐，所以这个不能颠倒这个意思。然后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你们好好就是吉祥如意，该睡觉的可能这边的还有国内的可能正好是中午，所以祝福大家快乐吉祥。